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变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他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朋友，请您珍惜您在海外的自由知情权，多多了解真相，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回国后仍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王凤强在迫害中离世；伊春市64岁孙德香被网判4年半；广西谢建新夫妇被入室绑架，网判4年；北京市柳林监狱刘迎春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31号，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王凤强先生在流离失所中被迫害离世，年仅48岁。王凤强1973年出生于山东招远，1997年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电机专业本科，曾就职于山东省监狱济南发电设备厂。1996年，王凤强偶然听闻法轮大法，他被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吸引。经过认真思考后，王凤强开始修炼，他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在个人利益上不计得失，是单位公认的好人。自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后，王凤强的单位也开始助纣为虐，他们把王凤强长期非法关禁闭，强行送洗脑班，巨额罚款，但这些都没能使王凤强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最后单位解除了王凤强所有的职务，王凤强还被非法劳教3年。后来在同事们的强烈要求下，原单位又招聘王凤强为合同制员工。为了让民众能够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毒害，2006年8月23号，王凤强在济南东环国际广场发放真相光盘，但不幸被不明真相的保安绑架到济南市历城区东风派出所，后被送到济南市刘长山臭名昭著的法治培训中心遭受洗脑迫害。期间王凤强遭到历城区610头目张文远的疯狂毒打，持续的迫害使王凤强身体出现严重的肺结核状态。同年8月30号，王凤强在济南胸科医院检查身体期间机智走脱，从此开始了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的生活。2012年10月8号，招远610警察宋少昌、李建光等7人和金岭镇政府6102人一起到王凤强父母家，假借关心之名，从王凤强父亲那里套取了王凤强的住处信息，随后将王凤强绑架，并进行了非法抄家，抢走了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照相机、扫描仪及10000多元现金等大量私人财物。后来王凤强再次正念走脱，为了防止再次被非法抓捕，他开始了又一次流离失所的生活。22年来，中共警察无休止的绑架抄家、酷刑折磨和强制转化，使得王凤强长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种身心的煎熬给王凤强的身体造成了巨大伤害，他不幸于今年10月31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伊春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德香女士，2020年3月被伊春市公安局警察秘密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半，现已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孙德香曾经体弱多病，修炼法轮功后，她认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多病的身体不药而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孙德香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去北京和平请愿，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遭到中共警察多次绑架、非法关押。他之前在2010年曾被伊春市武营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这次又遭中共非法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西桂林市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被警察半夜以谎称测体温为借口入室绑架构陷，2020年11月6号被非法庭审，
两人都被枉判4年。目前赵任远已经向法院上诉，案件将移到中级法院。谢建新在30岁那年不幸得了克隆氏病和甲状腺癌两种疾病。克隆氏病是整个胃肠道的黏膜出血，很难止血。他到处寻医问药，动了2次手术之后还经常便血，造成他身体极度虚弱。那时他的女儿才几岁，谢建新连抱抱女儿的力气都没有，不得不办理提前退休。但他在1995年修炼法轮功后，仅仅经过3个月的时间，身体就恢复了健康。2020年2月5号半夜，谢建新和妻子赵任远被桂林市7星分局的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被抢走了家里的法轮功书籍、资料等物品。2月8号，家人打电话给延庆警察问情况，他说谢建新夫妇是因为发法轮功资料被抓。家人说发法轮功资料不犯法。2月15号，家人给桂林市公安局7星分局打电话了解情况，警察起先不告知任何信息，只是让家属等上面的通知书。家人说，你们办公务的怎么这样不光明正大，等通知等到什么时候？大冬天我得送点衣服棉被吧。经过再三求情，警察才帮查到，说法轮功的都关在7星区金鸡岭路第2看守所。2020年11月6号，谢建新夫妇被桂林市秀峰区法院用视频开庭系统非法开庭。夫妇二人通过视频各自讲述了自己多年修炼法轮功受益的事实。辩护律师当庭做了无罪辩护，并从5方面驳斥了检方的指控，对桂林市秀峰区法律部门相关人员徇私枉法的行为予以谴责。律师从证据不足、程序违规、玩忽职守、非法关押以及徇私枉法等5方面对指控逐一予以驳斥，并列出所有犯案人员的相关名单，以保留日后予以起诉的权利。2020年12月1号，谢建新夫妇被桂林市秀峰区法院枉判4年，并被勒索罚金2人合计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刘迎春，现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副监狱长，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已将近20年。目前他依然是这个监狱体系内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负责人。刘迎春在北京女子监狱任4分监区监区长期间，直接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耿金娥、李丽、张春芳的迫害，导致他们被迫害致死。刘迎春使用中共惯用的各种洗脑骗术、酷刑，尤其是利用所谓的佛教理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迫害。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表通告，通告指出，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副监狱长刘迎春因为迫害法轮功现已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7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联邦参议员，所有澳洲人都应该谴责中共；美政要专家，中共是邪恶力量；法轮功学员在新西兰圣诞夜市弘法讲真相。2020年12月21号，澳洲联邦参议员、
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贝兹先生在接受中国解密节目专访时表示，中共是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迫害自己的人民。在一个文明的世界中，我们不能对这种丑恶的专制政权视而不见。所有澳洲人都应该谴责中共政权，揭露他的恶行，并追究其责任。阿贝兹认为，澳洲各界民众经过中共病毒爆发后的中共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在逐渐警醒。他还呼吁，热爱自由的国家要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中共的恐吓威胁。阿贝兹先生提醒大家说，请记住，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在集中营关押着100万自己的人民，这些人被囚禁，是因为他们是家庭教会成员、法轮功学员、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百姓，这是一个残暴的政权。事实证明，这个政权在进行着从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的罪恶，所以这是一个应该遭到谴责的政权。作为最早为法轮功学员发声的澳洲政治家之一，多年来，阿贝兹先生和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站在一起，揭露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他表示，自己曾经对中共抱有幻想，然而近几年中共的所作所为让他逐渐清醒。阿贝兹参议员认为，中共病毒的爆发让澳洲人和所有世人清醒。他说，因为澳大利亚呼吁对病毒来源进行国际调查，因此中共在嫁祸意大利、美国之后，也把澳洲作为嫁祸的对象。而中国国内没有自由媒体，人们无法对这些说法提出质疑。他提到，最近中共对包括澳洲在内的多个国家制造了麻烦，因为这些国家敢于对中共说不。他呼吁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走到一起，大声疾呼，中共独裁政权到此为止，我们不允许你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挑衅，热爱自由的国家将团结一致，共同进行抵制。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越来越多的舞弊证据被曝光，投票的公正性不断被质疑，逐渐涌现出来的压倒性的证据显示，至少在美国6个摇摆州发生了大规模选举舞弊事件。透过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例，美国政要、大律师和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近期指出，中共参与了此次大选舞弊，中共是邪恶力量，美国必须保持警惕。川普总统建立的反共联盟可以帮助中国人民打倒中共，美国人民应该齐心协力抵制中共。12月16号，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约翰逊在接受独立媒体采访时提醒美国民众必须对中共保持警觉。他说，中共是世界的邪恶力量，而川普总统应对中共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尼克松、卡特、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等美国数任总统都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包括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让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恢复中共的世界银行成员国地位，将中共引入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等等。约翰逊参议员说，美国被中共利用了，中共渗透我们的大学、商业，他们盗窃我们的技术等。他强调，川普总统应对中共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他也指出，我们必须保持警觉，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世界的邪恶力量。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近日参加独立媒体直播节目时表示，中共在多个层面上实质性的参与以及明显干预了美国2020大选。他们对美国精英圈的渗透已经成为需紧急关注的间谍活动。张家敦研究中国问题长达几十年，他撰文警示中共带来的威胁。他说，中共试图制造混乱，利用互联网在 YouTube、 脸书和推特上无休止地攻击川普总统。他还强调中共在美国精英圈内渗透的危险性， 全美所有机构都被中共视为目标。他说，不仅仅是高校，还有预科学校、中学、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美国任何一个机构，中共都会盯上它。这意味着我们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把中共从我们的社会中清除出去。对此，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共和国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必须战斗，因为现在我们的敌人想伤害我们，排在首位的是中共，因为他正在采取行动颠覆我们的共和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为之奋斗。美国知名律师林伍德12月20号发文，揭露中共长期渗透并意图控制美国。他呼吁美国民众都能清醒认识这场选举的本质，意识到中共与其他第三方行动者试图窃取我们的选举。林伍德说，我们一直被哄骗说与中国做生意对美国有好处，他认为那是谬论。他说，中共是邪恶的，中共想摧毁我们，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自由，中共是魔鬼，太多的美国人与魔鬼达成协议，唐纳德·川普通过竞选总统来唤醒我们。林伍德说，2020年并不是候选人之间的选举竞争，2020年是我们未来生活方式的全民公决。在202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你是否看得更清楚？连续两年荣获新西兰最美小城市的旺加努伊市，在2020年12月10号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圣诞夜市，这是当地最大规模的集市，每年吸引着本地及周边居民超过20000人次。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向广大民众弘法讲真相。当地法轮功学员刚刚在12月的圣诞游行中荣获最佳布阵方队，给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不少人来到法轮功的展位上，对学员说，看到了学员们的游行队伍，腰鼓非常精彩。还有的表示，从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的横幅上看到并记住了法轮大法的名字，今天又在这里看到法轮功的展位，感到非常开心。有个游客说，现在就是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人必须面对和了解真相，不能再回避，因为这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共产主义的毒害已经遍布全球，继续姑息只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民众纷纷接受法轮功学员派发的真相宣传页，有人还赞佩地说，做得好。更有不少民众当场签名支持法轮功。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8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迫害法轮功难逃全球制裁，作者向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2日。2020年12月10日，美国国务院根据国务院对外行动和相关方案拨款法第 7031C 节宣布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17名外国官员，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吴村派出所所长黄元雄。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严重侵犯信仰自由，拘留和审讯法轮功学员，他与配偶不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公告说，促进和推动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仍然是美国的首要任务，值此人权日之际，美国自豪地重申，我们致力于运用一切适当的工具和权力， 提醒人们关注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并持续追究这些责任人，无论这些行为何时何地发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即使仅仅是基层的派出所负责人，无疑已经面临了出国到处碰壁、举步全球难行的窘境。12月7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全球人权制裁制度》，这个法案被称为欧洲版的马格尼茨基法，范围涵盖全球，惩罚全球侵犯人权的行径，包括种族灭绝、非人道罪行及酷刑、奴役、法外处决、任意拘捕或监禁等。被制裁者将被冻结资产、限制旅游，无法再踏入欧盟27个国家的领土。首批制裁名单渴望在明年第一季结束前落实。美国一向是国际社会捍卫人权的领导者，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是所有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2016年，美国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2019年底，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针对违反宗教自由者采取行动，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指定了9个国家的68个个人和实体，有从事腐败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对中共政府和共产党官员拒发签证和冻结他们的资产。今年7月9日，美国宣布对新疆公安厅和4个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陈全国在任职河北省省长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调任新疆区党委书记后，仍然积极迫害法轮功，制造了无数冤案、惨案，可谓满手血腥。7月份，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向外交部长提交了一份14人的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名单，列举了他们触犯反人类罪的证据。这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包括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政法委书记罗干、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前610办公室主任刘晶与前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人。中共迫害法轮功，打击信仰自由，侵害基本人权，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自2002年以来，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夏德仁、赵志珍、黄华华等60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全球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遭到刑事控告，罪名是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在2019年5月明慧网通告发表后，迄今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已列出了十多万的恶人名单。美国政府表示，只要有受迫害事实，就可提交迫害者名单，即便迫害者和他们的家属已经入境了美国，也可以吊销他们的签证，递解出境。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官员更明确告知，近年有多人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被拒发签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轮功学员正在不断收集整理迫害者的名单，要求西方国家对他们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同时对已经来到海外的恶人也会向移民局举报，要求将其驱逐出境，让迫害者更难以替自己和家人以及他们的财产找到藏匿之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 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位外企女白领的人生转变，上集。故事的主人公图明是一位上海姑娘，曾在一家美资500强的公司担任总裁助理，她在家被视为掌上明珠，在公司被称为大小姐，骄傲清高写在眉间，颐指气势挂在脸上。可是后来她的人生却彻底的改变了，那么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我生活在上海，父亲大学毕业后曾被分配到北京军区任俄语翻译，母亲在本市防疫站任职业病研究医生，父母直到近40岁才生下我，家中有一个长我7岁的哥哥，所以我从小就备受家里人的呵护，家人视我为掌上明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知不觉从小我就是一个骄傲娇气的人。大学毕业2年之后，我进入了外资企业工作，曾经在多家全球知名跨国企业任职，后期在一家美资500强的公司担任总裁助理。从小到大，我几乎可谓是人生旅途一帆风顺，一脸的骄傲清高毫无掩饰地写在脸上。也正好我的姓的发音和大字在本地话中是同音，所以公司上下都称我为大小姐。我从小就很向往名山大川，记得有一次去甘肃省的拉卜楞寺，亲眼目睹那些朴实无华的藏民那么虔诚地一步一匍匐在险峻的山坡上，艰难地前往他们心中的圣地各大藏教禅院，脸上透露出无比幸福的笑容，多么不可思议啊！我被深深地震撼着。那么贫乏的物质生活，对比着那么飘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强烈地冲击着我的无神论思想。我不禁自叹，那么我又是谁呢？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利用几乎所有的节假日踏遍名胜古迹，寻找着我心灵的归宿，甚至曾经去云南拜访一位所谓的活佛。直到我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我明白了那一生对生命久远期盼的回应
不在青灯古佛旁，也不在晨钟暮鼓间，就在滚滚红尘的深处，那就是法轮功师父讲的真善人。尤其拜读了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之后，法轮功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却道出了人生的真谛，为上亿人破了人生中最大的谜。从此以后，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逆转，事业中我不再患得患失，顾此失彼，生活中我不再以我为中心，盛气凌人，就是处处按照我师父教导我的去做的时候，心灵从此感到无比踏实。无论遇到多大的人生难题，甚至是我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迫害，身陷囹圄最难过的时候，只要想到我有师父，那一刻仿佛拥有了巨大的力量去面对一切，去承受一切，仿佛一切都能化解。如果有人问我，修炼了法轮功以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非常自豪地从心底回答，我有师父。之前在一家跨国公司任职期间，因为我担任总裁助理兼行政主管，负责公司包括订酒店、订机票、提供员工餐、其他员工福利等等方面的工作，所以有很多供应商会私下塞红包，有时候一个月拿到的灰色收入可远远高过工资收入，在这个行业里是司空见惯的。我在没有修炼法轮功之前，曾经在其他外资企业也多次利用工作之便拿了很多次回扣，开始的时候也是胆胆突突，自觉有点不妥，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甚至某次可能没拿到按惯例应收到的数字，还会耿耿于怀，想着本大小姐下回怎么把它调理一下，或者换一个懂事的供应商，都觉察不出自己随波逐流到贪得无厌的地步了。可是自从我修炼了法轮功，一切发生了转变。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最多的就是五星级酒店的销售人员，他们为了让我把公司客户放在他们的酒店，就给了我一张点数卡，只要把出差的外籍同事安排到他们酒店入住，我就有点数积累，点数积累多了就可以去他们酒店，甚至是海外的连锁酒店免费住宿、用餐或购物。但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的师父让我明白了不失不得的道理。我一般的处理方式都是先接收下来，但从来不用，都是按照公司的规定处理，再也没有拿过非劳动所得的一分钱的回扣。法轮功修炼使我从此变得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去做人处事，感觉自己焕然一新。在公司总裁的支持下，我还把手下几个长期捞回扣的员工裁员了，重新组建了一个积极向上、不搞私下交易的团队，并积极配合采购部制定了一系列的采购政策，在公司里树立了一定的威信。而我本人也体会到自己每挣的一分钱都是在阳光下的那种踏实感。有一次公司一个经理拿着1000多元的报销单给我，要我转给公司总裁签字，但我不小心弄丢了，这位经理却对我说，没关系，不必较真，要照以前我会顺手推舟去接受这种变相的行贿，因为按照惯例这么处理也是自然不过的小事，没什么原则性问题。但大法修炼让我知道自己犯错必须承担责任，我必须自己拿出钱来赔偿。虽然这位经理再三推脱，但我很坚持地对他说，我是信仰法轮功的，我师父教导我修真，在犯错时必须承担责任也是一种真的体现。他听了这话后很惊讶， 表露出非常敬佩的神情，并接收了我给他的赔偿。又有一次，我的下属因为在订房间中犯了失误，造成了损失，要罚款500元。当时酒店销售人员为了拉拢顾客，一般都是抢着卖一个人情给你，签单后免掉这笔费用。我师父曾经告诉我们，节制是下流，意思是作为法轮功修炼者，不但自己明理，还必须承担制止世风日下的责任。我知道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此，但我坚持不能因为借助你的人情而违背我的原则。更何况我更不想让我的下属员工不去面对自己的错误，而去寻找所谓的捷径。所以我跟我的员工说，你这次工作失误也有我的部分责任，但是我们不能以公司的招牌为己用来掩盖你的失误，这是原则问题。如果这样做了，你也不会因此吸取教训，所以我们共同承担这笔罚款吧，下回你就不会再犯同样错误了，你也能成长起来。这样既告诉了酒店销售人员我的处事原则，也警告了我手下的员工承担责任的道理。之后，这位员工和酒店销售人员都从我处理的这个小事故的方式中很敬佩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使我从里到外都能真正为他人着想时，同时也感受到了别人的尊重。我们公司的总裁是加拿大籍香港人，在招聘我的时候曾经问我一个问题，说我是否能够负责全公司一个大型厂房及两层办公楼的装修工作。当时我是拒绝的，我知道装修背后的猫腻太多了，如果真的涉足，如果是放任贪心的话，在不知不觉中都可能一夜暴富。公司总裁后来对我说，由于我那个拒绝，才让他毫不犹豫地聘用了我。因为我这个职位表面看类似普通职位，可实质权力是很大的。而在他的印象中，中国大陆的员工，即便是高级员工，都很贪婪。所以他觉得当时像我这种从不涉及私下交易的工作作风而求真的大陆员工比较少见，在日后工作中也给予了我极大的信任和培养。通过师父明示的法理，我明白技能的提升跟自己的修炼境界的提升是紧密相关的。正是我的这个不贪，我从一个原来拿回扣的员工成为一个从不涉及私下交易的员工，老板对我非常信任，对我都是放手工作，我反而对工作更加尽责，并在工作中得到了意外的智慧。有一次，总裁要求我去制作一部介绍公司产品的宣传片和宣传手册，这是我以前未涉足的领域，以我当时的专业能力和习惯性的思维定势，是很难胜任这项工作的。如果要照以前，我可能会推给公司其他部门去做，但基于老板对我的放手和信任，我在不长的时间里一直不断摸索，和一家广告公司配合制作出了一个非常全面而简洁明了的产品宣传纪录片和宣传手册，令我的老板非常惊讶，就连当时的亚太区总裁都给予了我肯定和鼓励。直到我离开那家公司，都还在沿用我制作的片子，这令我很有成就感。我想，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是没有这个智慧和力量的。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内心感觉无比充实，感觉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而变得十分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修炼一年后漏洞消失，孙凤清恢复了健康。作者：辽宁省凤城市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20日。孙凤清出生在凤城市红旗村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上到初中一年级就被迫辍学，小小年纪就跟随父母务农。长大后经人介绍，他与一位下乡知青结了婚，后来随丈夫回城，可是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不了家庭生活，他就四处奔走找工作，只要能挣到钱，不管什么活，甚至接触有毒性物质的活他都去干。因他干活时长期接触有毒物质，加上过度操劳，得了严重的蜂窝漏，除了中间一个漏洞稍大外，周围都是蜂窝状的小漏洞，洞口往外淌着腥臭的脓水，疼痛难忍。他四处投医问药，病情也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因漏长在臀部，只能侧坐或侧卧，那时他什么活也干不了了，整天卧床不起。更糟糕的是丈夫又得了癌症，这真是雪上加霜。丈夫怕自己临走前看不到儿子结婚，就借钱赶快把儿子的婚事提前办了，结果欠下了一身的外债。儿子结婚后不久，丈夫便撒手离去。残酷的打击和沉重的外债使孙凤清病情更加恶化，漏洞处经常鼓大包，包鼓破后流出的腥臭脓水熏得人不敢到跟前，隔几天再鼓再破，反复折腾，疼得他死去活来。最后整个臀部与大肠之间几乎烂穿，身上由于长期卧床也起了褥疮，当地医院治不了，又没钱去外地的大医院治，最后看看人快不行了，家里开始准备后事，他自己也绝望了，心想死就死吧，反正这个罪也是遭不起了。1998年春天，偶然听说某地能治漏，孙凤清的儿女用担架把他抬了去，大夫一看他的病已经无法医治，就给他配了点药让他试试，并送给他一本书，对他说，这本书你回去后好好看看，如能按照书中要求的做，你这病也许能好，再要不好我也没办法了。回家后药也不见效，漏洞处疼得让他无法入睡，这时他想起了大夫的话，拿出那本书仔细一看，书名是《转法轮》，他将信将疑，心想观看书就能医好我的病，反正也睡不着觉，先看看再说。孙凤清忍着剧痛开始看书，越看越爱看，不知不觉中患处不疼了，身上也轻松了许多，他心里顿时敞亮了，这本书真的能救我的命。从此他天天坚持看书，本来正疼时可一看书就不疼了。就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孙凤清能起炕了，能下地走了，他开始学练功动作。当时凤城市到处都有练功点，他每天都坚持到家附近的练功点练功，同时看书学法，按法的要求努力改变自己，心性在不断提高，身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开始练功打坐时，因漏长在臀部，坐下时正好坐在鼓包处，他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包坐裂了，脓水浸透了坐垫。修炼一段时间，他打坐能坚持1到2个小时。孙凤清身上的漏洞越来越少，漏管也消失了，脸色红润，步履轻健，连菜地里的活都能干了，还帮着儿媳照看3岁的孙子。孩子很闹人，必须背着到处走，可是他一点都没感觉到累。一年后漏洞基本消失，孙凤清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回老家串门时，乡邻见到他吓了一跳，你不是你病好啦？他告诉乡邻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是李洪志师傅把他从鬼门关里救了回来。孙凤清修炼大法还为他和全家带来了福分，家庭境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儿子与儿媳勤劳苦干，一家人齐心合力，短短几年就把外债全部还清，还在院里给他盖了一间房，屋里屋外装饰一新，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舒畅。没修炼前他脾气不好，动辄与家人和邻居发生矛盾， 修炼后，家里所有的财物，一样大小事物都交与儿媳。从此，家庭和睦，邻里关系融洽，再也听不到他的大嗓门了。闲暇时，他就义务打扫附近街道的环境卫生，拔草、铺路、挖排水沟。邻居们亲眼见证了他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在大法遭受迫害时，都对他说：你练法轮功捡回来一条命，谁不练你也得练啊。孙凤清卧床七年，修炼法轮大法得以起死回生。从他身上，我们亲眼验证了大法的神奇与威力。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位广东大法弟子的父亲，承念法轮大法好，面瘫两天痊愈的故事。我的父亲今年71周岁了，和姐姐生活在老家。2020年6月2日上午，父亲突然出现严重面瘫症状。整个脸失去正常对称，脸部歪斜，嘴唇也严重歪向一边，并伴随脸肿、牙龈痛症状。整个脸被歪斜、脸肿挤得其中一只眼睛无法看见事物，父亲也感到面部疼痛难忍。我的姐姐很着急，立刻打电话告知我，他正准备带着父亲去医院检查治疗。我在电话中告诉姐姐和父亲，赶紧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的症状一定会很快消失，恢复正常。父亲也认可我的建议，就这样，父亲开始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天下午，法轮大法立刻展现神奇。姐姐向我反馈，父亲的脸部已经开始消肿，虽然脸部还是歪的，但父亲说脸部已经没有疼痛感了。当天晚上睡觉时，父亲的脸部再次疼痛，通宵睡不着觉。父亲就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上，父亲的脸部已基本消肿，歪斜的脸部也神奇般在逐渐恢复。6月4日这天，父亲亲自在电话中跟我说，他昨天晚上能够安稳睡觉了，并且目前脸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整个人有精神，又有胃口吃饭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一般人通常得了面瘫症状，要通过各种中西医疗法，还不一定能完全恢复。而我的父亲从出现严重面瘫兼脸肿症状开始到今天，才2天的时间，既没有去医院检查，或者通过任何医学治疗，也没吃一粒药或者任何食疗，没有花费一分钱，仅仅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神奇般完全恢复正常了。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危难来时能化险为夷，此言不虚啊。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 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 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